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普贤恒愿品。戒老慈悲，三藏和尚慈悲，烦恼慈悲，各位比丘大德、尼师大姐、沙弥居士，大家早安。请掀开经本第23面。我们上一个讲次讲到这个称赞如来，到22面的最后，下面接着是心三，心字第三颗里边有三颗，总解是二，人出无尽分两个，先是先反显。看经文，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赞乃尽。这是普贤菩萨的在这里说虚空无尽，而云尽者就是繁显遮全，称赞也无尽。如是虚空界要有尽，众生界要有尽，众生业要有尽，众生烦恼要有尽，我赞乃尽。下面是顺，就是表全顺成。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，我此赞叹无有穷尽。然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没有，乃至烦恼界没有尽，众生的烦恼没有尽，虚空界、众生界、众生业、众生烦恼都没有穷尽的时候，因此以此之故，我的称赞如来这一愿也没有穷尽，赞叹如来，我所赞叹没有穷尽，这是顺势可知。下边是彰显无间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欲业无有疲厌，我此赞叹没有穷尽，是念念相续啊，说明这个赞叹没有穷尽，念念啊等流的相续，没有间隔啊，没有中断，身与意业也没有疲厌，称赞是与业，因身与意业者，意业起时限制于口，这个意业发起的时候啊，表现在口上，那就是口业，就是语业，又口又是身的一部分，所以通三业。无间还是如李正中说，就在李静里边，慈州大师讲过啊，没有间断，没有间隔，没有中断，等流相续的啊。到这里呀、啊，这个称赞如来这一愿，我们研究完了。这个称赞如来这一愿呢、啊，在它本体上来讲，应该是属于语业的、口业的。这个口业呀、啊，在我们一般人来讲也是很重要的。世间法有三不朽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在出世法来讲，在佛法中来讲，第九地的菩萨说法才没有障碍，在佛地的时候啊，才说法无所谓，事无所谓成就。所以可见的这个语业呀、啊，是很不容易成就的哟、哦，不容易成就的。所以因此呢，这个西洋人有一句话说，一个人假如在语言上没有错误，可以称作一个完人，因为你这个语言是表达心声的，所以语言上没有错误，思维上没有错误，思维上没有错误，行为上就不会有错误了。这个所以啊，我们这个在这个语言上，我们在平时用功的时候啊， 也要特别小心，也特别小心呐、啊。所以吉凶荣辱都是从这个地方出去的。这个下面呢，我们讲这个广修供养，庚三解释广修供养，这三颗心字出别名啊，列名字。扶持善男子愿广修供养者，扶持啊，普贤菩萨在告诉善财菩萨说啊，扶持。其次，善男子所谓的广修供养。观下文中有种种供养云，供云虽非人力所能办到，然要运心修观，未尝不可转供养具而微心性具妙供而为供养。这个广修供养啊，这下边的那个经文里边说有很多的种种的供养云啊，好像不是我们人力所能办得到的，然而我们要用运心，运用我们这个心呢、啊、来修观的时候，修观想的时候呢，也未尝不可以把这个供具供养具转变成为微心的性具妙供而为供养。总不能观想以随力随分以能办到之供日日供养。这个观想啊，观想的第一步就是要你要念口念，口诵心念，嘴巴念完了以后呢，心里跟着就想了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啊，你就是念，就是念，念久了以后呢，嘴巴念，心里就跟着这个语言文字就思维了，那就是观。那纵然不能观想啊，纵然一下子不能做到呢，我们要随地随分，随我们的力量，随我们的本分，能够办到的供养啊，在世上每天都要供养，皈依三宝，理应依赖于佛，系念于佛，每日随时皈依，即是讲心系念于佛，终不能系于法身佛上，应系于色身，故对佛像当如活佛尊敬。我们皈依佛弟子，皈依三宝了以后啊，在理论上来讲，道理上讲，应该就是啊，依赖佛，就是依靠佛啊，系念于佛，心里想到佛，每日随时的皈依，就是把我们这个心啊系念于佛，总不能系在法身佛上。法身是无相的，就是我们纵然不能够无念离念，还不容易做到，也应该系到那个色身佛啊，系到这个色身佛，你看到佛像想到佛像啊，不对佛像当如活佛的尊敬，对着佛像呢、啊、就要像活佛那样的恭敬啊。这个中国的二十四孝里有个丁兰居士，他的父母很早过世了，他很怀念他的父母，就用木头刻这个像，刻了像以后他天天的供养啊，那供养的非常虔诚啊，饮食啊各方面衣食啊完全虔诚的供养。后来他有一次他外出了，他太太说这个木头像哪里这么供养呢，用那个针啊就扎这个木头像的手，扎一下试试看，木头嘛根本是木头嘛，还这么供养，扎了一下子，扎完了回来后，丁兰回来一看，哎，妈妈那个手指怎么出血来了呢？这个奇怪了，就问他太太说：“妈，那个手上怎么出血了？”这个，他说：“我放下试一试看，这木头这个，我这么扎一下，这丁兰火了，把他太太修掉了。”所以精诚所至啊，金石为开呀、啊。我们常常想着佛呀，佛灭度了，那佛像就是我们的，就是我们的佛呀。你要常常这样想，那就是活佛就在我们眼前。有事外出外。应在佛前问询告假，势必回家当向佛前问询销假，这个是我们都做的啊。新制的衣服，新鲜的食物，皆先供佛而后食用，这我们也都做到的。每日最少也要长灯一盏，长香一支，清水一杯而为供养，这是 慈州大师啊，说我们最低限度也要这些个东西啊，能够在世上能够具备一个最低的限度来表达我们一番敬意。事理要圆融的，你说光心供养，你世上没有表现，这个心看不见呢，久久了你自己也弄不清楚了了。所以一定要事理圆融，有理也有事，这个事从理上起来的，理要从事上去显现。心二实相，解释这个这个相貌，解释这个法相啊。人出名共行，有四相四科，第一个所供的境，我们所供养的境啊。所有进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尘中，一一个一切世界即为尘数佛，一一佛所种种菩萨海会围绕。我们就是供养，就是供养这些佛菩萨，供养所有的进法界虚空界，还十方，在空间上来讲是十方世界，在时间上讲三际，过去与现在未来，一切诸佛刹土的积微尘中，诸佛刹土的积微尘，那个每一个微尘里头，一一各有一切世界积微尘数佛，每一个微尘里头有一切世界上的积微尘数那么多的佛，一一佛所，每一尊的佛的前边，种种菩萨海会围绕，种种的菩萨，许多的菩萨，大菩萨、小菩萨，都在海会云来际，在那里围绕佛啊，在那个在那说法，在那听法，在那度众生啊，这是我们说明所供的境。第二个说能供的因。能所相对的啊，有所就有能，能供因，我以普贤恒愿力故，起身信解，现前直见。能供的因呢、与前边的能理的因是相同的，恒愿就是，恒愿这两个字就是那个能供的因，也就是悲智双运，以大愿属大悲。愿属大悲，恒属大智，能修供养云等智也，利益众生供养等悲业。修观呢，要用我们的心力，凡夫的心量比较小，力量也比较弱，所以就是要靠你修观的时候呢，增加我们的心力，扩展我们的胸量啊，这样子的话，久久了以后呢，我们的胸量就慢慢就扩大了扩大到十方扩大到三世，慢慢的我们的这个心力也强，所以你想什么就能变现什么了。下面呢第三个是列供具，昔以上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，则为华云曼云天音乐云天伞盖云，天衣服云，天种种香，涂香、烧香、墨香，如是等云，一一亮入须弥山王，燃种种灯，酥灯、油灯、诸香油灯，一一灯柱入须弥山，一一灯油入大海水。要讲这个列出来这些个供具。我们以普贤恒愿力起身信解现前之见啊，完全是以拿上庙以上的一些个上庙上好上等庙好的诸供养具来供养。这里是供养什么呢？就所谓的华云花香花蔓云，那个蔓呢就是把那香花穿起来一串蔓云。这个云呢，这里头有一个充满的意思，另外它有变化的意思啊，这里头有众多的意思。天这个花云、漫云、天音乐云，天音乐不是我们世间这个音乐，世间这个音乐呀，要跟天乐比起来呀，那就差的很多了。所以要有那个天音乐云、天伞盖云、天人用的天地用那个伞盖那多到什么程度，像云一样的天衣服云，天人的衣服 添种种香，天上的种种香，这是 哪些香呢？有涂香，我们身体的香，有烧香，有墨香，如是等云，一亮入须弥山王，每一个一样一样的，它的量多大呢？像须弥山王那样大。须弥山就是妙高山，啊，妙高山，那就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中间呢，那最大的一个山王了，啊。燃种种灯，我们点燃了种种的灯，这里种种灯包括酥灯、油灯、烛香油灯、一灯柱，像须弥山那样子，灯柱就是那个灯芯啊，我们也有点。有点灯啊，那个灯中间那个灯芯多大，那个灯芯像须弥山那样大，一灯油如大海水，每一盏灯的灯油像大海水。但我们共同不要这样想，所以那每一盏灯的须弥山灯柱像须弥山，油有大海水，那我哪里放啊？不能这样想，不要这样想，就是须弥山大海水，就这样好，不起分别，一分别就是凡夫之见了，不要分别啊，嗯！假如我们观不成，就念。习字以双指，能供人即所供的佛，以字总标用一切具也。上妙者，最上妙好，即真空所现的妙有。所谓下列下别列个别地列出来，华云就是天然的花，天者第一天，啊。自然界第一天呢，啊，就是那个第一义圣义的空，圣义空，自然自法界真空理现的妙法，从法界的真空理体所现出来的妙法，是花云是理，法界随缘所成是花，由这个理体啊随缘所成的这种是花，结成为云啊。漫云花贯穿而成漫，天音乐云，天上的这种音乐啊，一种云彩，八种音乐，天然不古自明。这八种音乐呀，应该就是我们三字经上所那个说那个八音，抛土葛木石金丝玉竹乃八音。我当小孩的时候念三字经的时候，背过这个啊，天上的你。大概乐器也是这样的，不过那个天人的那个乐器比较殊胜，他们的音乐的乐技也比较殊胜，所以奏起来就不同了。不古自明，天上的音乐呀，它不是用人工的，它自己自然就响起来了。天伞盖云，以天然的伞盖作为工具。天衣服云，天然微妙的衣服为供具。天种种香是种涂香、香油、香水等，烧香即种种燃烧的香，墨香燃香为墨，毁涂毁烧有种种，一一亮入须弥山王。须弥山是诸山之王，此妙高峰，即才即法之妙有供也。即才即法，这个所有的有形的物体呢，那都是财，但是我们这个心呢是法啊。这个大乘体性论上讲，法者众生心事也，这是法。所以这财法两种妙供，然种种灯，一灯柱入须弥山，表愿力大也；一灯油入大海水，表悲恨大也。皆观恒所成，非人力所能办到。事实上呢，不是我们人力能够做得到的，这是观恒所成就的，心力所成就的。第四个正供养，以如是等诸供养具常为供养，拿着这样子的啊许多的供养器具常修供养，以上名供具，此名常为供养。前面说那些供具，现在说的常为供养就说是这个身与欲业无有疲厌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就是财供，即财供，即法供，即行，即恒力供，即愿力供，即愿心供。世人修财供，不善观想，即不同于法。财法个别故，普贤菩萨财供即是法供。财供加上愿力 和那个和这个和我们观想，那就变成法功了。人二较量显圣，再比较一下子啊，来比较那个显出来殊胜。这里分两项，归初较量有二，有两颗子，出局所较量一种子。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罪，前面是讲的是财供养，下面讲法供养。说诸供养，诸供养中啊是法供养罪的殊胜的。望下师有三种啊，较量财法供养啊，法供是最上的，供养就是上供，就是对上来供养啊。下师有三种，对下呢叫不施，有三种，就是财施、法施、无为施。对下的财施救济贫穷，法施救济愚痴，无为施救济恐怖。那么上无为故，对上来讲，佛菩萨没有不为啊，为财欲法，没有，只有财施、法施啊，所以不要那个无为施了。故知较量财法，诸者财供、法供皆有种种。这个财供法供啊都有有很多不同。这个法供养呢它是个名词，在文末经供养品里说，法治供养，圣诸供养，要闻如是等经信解受持读诵，以方便力为诸众生分别解说，显示分明，守护法故，是命法治供养。法供养在文末经里头是这样说的。另外这个七圣财是法供养，信戒忏愧闻舍慧，这个七种圣法财，我们常修这七种圣法财呢，也是对对佛菩萨的法供养。这下边呢讲这法供养的话，就是别名个别的来说明。所谓如说修行供养，利众生供养，受众生供养，待众生苦供养，勤修善根供养，不舍菩萨业供养，不离菩提心供养，这是一共七种。这七种呢完全是法供养。头一个就是说如说修行供养，这个是第一个法供养当中的为首。佛告诉我们怎么修行的，我们就如说修行，法随法行，这很重要。我们修行的人呢往往啊自己不知道，说是如法修行呢，实际有时候会偏离了佛法，参加了我们自己的意愿，自己的意愿有无明烦恼，这就不知道了。所以唯有大众熏修才能够是有圣境呢，才是圣境道啊，大众熏修啊。啊，说实地顿超无难事啊，要个别修的话呢就很难，你自己不知道啊，修的如不如法不知道，等你发现了知道以后，已经成了固皮了，再想改过来就有障碍了。啊，第一个如说修行供养，第二个利益众生供养，佛法就是要利益他，利他呢啊，利益众生供养，摄受众生供养啊。第三个是待众生苦供养，勤修善根供养，不舍菩萨业供养，不离菩提心供养。总而言之就是菩萨业，这里边如上种种共聚而为供养，就是如说修行供养。又如说修行不外止次二法，止次佛教诸恶不作即应止，就是遮止。佛教众善奉行即应行，就是受持。教作者不作即无功德，如小儿不能做大人事，故已无过，但不得超出世间。这是指的是世间人来说的。教止不止就有罪过，如遇上乘者当众善奉行，具下罪下堕者当诸恶莫作。佛以立生为事业，是大地众生犹如一子，故利益众生得佛欢心，以四舍法摄受众生得佛欢心，修善根得佛欢心，不舍菩萨业得佛欢心，不离菩提心得佛欢心。这都是法供养。这里头啊 以四摄法摄受众生。四摄法有一个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。这个同事舍里边呢，就是在法华经上讲的，先于欲沽谦，后令入佛智。你说这个菩萨呀、他要到这个强盗里头去渡强盗啊，他要跟着去当强盗，就当强盗，当强盗他故意示现这个强盗给警察抓到了，一切的判刑枪毙。这就是同事说呀，他反面的给你看，你说强盗吧，结果就像我这样的。这菩萨同事说呀，这是大菩萨的行为，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啊，不能做这个同事说呀。勤修善根，勤修善根供养啊，就是那个四善根，无贪无嗔无痴，再加上精进啊，这是佛最欢喜的了。这个四善根供养，不舍菩萨业，六度啊，十度啊，这样修，这样子佛也欢喜。不离菩提心，得佛欢喜。在八十华严里讲，妄识菩提心，修诸善法啊，修一切善法是诸魔业。把菩提心偶尔忘掉了啊，做善法都是魔业，都是魔的事业。所以这个菩提心不能忘失的，不能离开菩提心的。菩提心呢，就是啊，大悲、大愿、大智，而且这个大智还是在前边的啊。他这三个除了那个，就后边那个就是大恒，就是普贤恒愿呢，那个大恒呢，才完成这个这三个呀。那就是菩提心呢，这七个呀都是法供养啊。这个在众生苦供养，这里头啊要说一下，这个归峰宗密大师说，他引用清凉果实的话说，他说我们修行人，出家人修行很用功很吃苦啊，出家受具足戒啊，这个请这个一切的五欲尘劳都放下啊，非常勤苦非常精进的，就是为了成佛道度众生，所以我们所吃的苦呢，就等着在众生受苦了啊。也可以做这样解释的，普贤菩萨呀，财供就是法供，普贤菩萨的财供就是法供啊。他老人家已经是大菩萨了，平等何用较量啊，为无观衡无愿力之人，财供非供，非供法者，非供法者而较量之。为了这个普贤菩萨是不需要来这样比较的啊，不要来较量的。为了这个没有观恨没有愿力的人，这个才供啊，非供啊，非供法者，所以才较量。才供实不计法供功德之大，佛赞叹供养如来，故修供养即是如说修行，以意消闻，切勿以闻害意，为普贤财供非法供。就是说慈州大师的意思就是说呀，那普贤菩萨这个前边的供都是财供养，后边这个这七项才是法供养。慈州大师说普贤菩萨已经平等了、他与法自在呀，财供就是法供、法供也是财供，他一而不二啊，二不一，这两个啊，不要在这个文字上呢在这里的分别。下边呢我们看证明较量，下边要较量才供养和法供养。善男子如前供养无量功德，比法供养一念功德，百分不计一，千分不计一，百千俱至那有他分，加勒分善分殊分欲分优婆尼萨陀分已不计一。普贤菩萨在告诉善财童子说，善男子如前供养无量的功德，比前面那些个说的那些无量的供养的无量的功德呀这个各种云呐 然后各种香各种灯，这样的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比起了法供养一念的功德，法供养一念的功德，那些个前面那些个呀这个一念的功德的百分之一，前面那些财供养功德也赶不上，不单百分之一赶不上，千分之一也不赶不上一分啊，百千俱至哪有他分。这个 具足啊是亿，百千亿，那由他是兆，百千亿兆分，就是把法供养的一念的功德分作百千亿兆分啊，那些法供养全部的那个前边的财供养的全部的功德也赶不上。加罗分、算分啊、数分、如果尼萨陀分、一不积，在后边有说啊。如前供养要非普贤恒愿，总有无量的功德，比法供养一念的功德百分不及一，是以法供养一念的功德分为百分，一分与无量财供功德较量不及其一，千分又将法供养一念的功德分为千分，以一分和财供养的功德来较量啊，也是财供养的功德不及。向下也是讲一念的法供养的功德呀，分为百千俱之分啊，这优巴尼说贪分，优巴尼说贪分呢，优巴尼说他这是陀，有的地方是优巴尼萨坛啊，翻译的没有关系啊，是一个啊。加罗分呢是把人身上这个毛汗毛啊披作一百分，一个汗毛披一百分，这太小了啊，这要用科要用现在的科技来分呢。优巴尼萨坛分，优巴尼萨陀分呢叫尽少分。与这个微尘呢分为七分，叫临虚尘的意义相同，把一个微尘再分七分，那一分不能再分了，再一分呢就是虚空了，那就叫做优巴尼萨陀分。这是一种比喻啊，比喻说呀，法供养的功德呀再少，比财供养的功德呀还大得多得多，所以要我们要重视法供养。下边啊证实，下边啊来正问来解释，何以故是正问啊，以诸如来尊重法故，下边是解释，以如所行出生诸佛故，要诸菩萨行法供养，在这成就供养如来，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。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呢？那无量无边的功德还抵不住他一个汗毛的百分之一，为什么？这里有以诸如来尊重法故，因为诸佛如来呀尊重法，诸佛以法为师上乘佛道，要没有法就没有佛了嘛。以如所行出生诸佛故，你照着这个法去做就能够成就诸佛，出生诸佛。要诸菩萨行法供养，要是这些菩萨们呢在因地行法供养的话呢，你就能够成就供养如来，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。这样子啊，修饭修观衡修供养是真供养。这个智者大师在法华经里的读到那个是真供养如来，当下就弃入法界啊，他就看见那个灵山一会还没有散呢，那真是真法供养如来啊，这个法供养的功德大呀。所以我们虽然修财供养的时候我们也是做法供养观，这样子的话呢功德就会很大。正就是正问，何以法供养胜过财供养呢？解释，以尊重恒愿因法故出生诸佛国法故，因为你有恒愿的因法，在那个出生诸佛的国法。下边总解，此广大皆胜供养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供乃尽，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，我此供养已无有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欲业无有疲厌。这一段也和前面一样的啊，先是繁显啊，有尽的繁显，后来顺时的供养无尽。假如说那这样说，既然法供养这么好，我们就光修法供养好了，前面的那个财供养不要提了，普贤菩萨他没什么没有呢，还把财供养先提出来呢，就说呀财法等无差别的，你不能偏了以后啊，那就假如离开了财供养法供养也是不圆满的呀，所以他两个是一而二而一啊，不能够偏废的呀。所以有的人呢一切着到那个理上去了，只着理执理而废事啊，到最后落空亡。当然你迷失而不见理呀、啊、也不好啊，但是总比那个落空亡好。 所以古人讲宁招有如须弥山，也不招空如芥子许。落到空上去以后没有了嘛，断灭了，啥也没有了嘛，那糟糕了。第四个解释这个这个在这里啊讲这个供养啊，主要在发大心，要发大心啊。心大以后呢，然后我们的功德才能够大，功德才能大呀。完全是靠心力的呀，不是靠你有形的东西的呀。有形的东西的话呢，这个再怎么大，只要有形的就是有限的，那都是不是最大的。但是这个心力是无限的，因此是心是无相的，也是无限的，它是无限的大。我们在这里啊想讲一个故事啊。这个宋朝有个名宰相范仲淹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人。他在当小孩的时候啊，大家读书的时候啊，他想一想啊，这个他要算个命，他街上去啊，看那个道路算命先生去算算命，算命啊，道路算命先生去算命。算命先生说你要算什么？他说我第一个看我能不能当宰相，这个十年的寒窗很辛苦啊，你看我能不能有没有这个命能够当宰相，没有这个命啊，不要花这个苦了呀，这个太辛苦来了。那个算命先生问，第二个还问什么？说我看能不能够当医生。这个算命先生说这个宰相跟医生差的太多了嘛，那你为什么这样算呢？他说宰相可以治国，医生可以活人，我读书吧能达到这两个目的，这一个都可以。这个算命先生说好了，你不要算了，你可以当宰相，你这个胸量就是宰相的胸量。后来范仲淹呢果然是当了宰相，是宋朝的名宰相，要发大心呢。所以他在那个耀阳楼记上讲了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那就是他的胸量大呀，那就是菩萨的心呢，能够天下之忧而忧啊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那就是我们佛菩萨的心肠了。下边讲这个忏悔业障。庚巳忏食忏悔业障第四项啊，这里解释这个忏悔业障里头分三科：心出念名字，夫次善男子愿忏除业障的，其次善男子所说的忏除业障，忏是忏除，前面是悔呀，忏悔业障。我们那个前面那个十大愿望标题是忏悔业障，这里是忏除。其实你这个忏除忏悔啊是一样的啊。忏是忏其前嫌，悔是悔其后过。忏除就是改过的意思，把以前的断那个相续的心，以前做的事情啊，以后绝对不再做了。这就叫忏以后再不再做，也就是悔过了。所以身口意三业有过，皆障菩提涅槃，所以故须忏悔，不敢复作。这个忏悔呀，这个我们在佛经上也讲啊，说 佛法中有两种见儿，一个根本不做，第二个做而能改，都很了不起所以能够改过以后呢，和没做等无差别，等无差别的。下边呢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呢，这是证据前面是讲这个点名，下边是证据。菩萨自念我于过去无始劫中又贪嗔痴发生口意做诸恶业。普贤菩萨告诉善财童子说，菩萨自己想念，他说我呀，过去从无始劫中，无始劫以来一直到现在这一段时间里头，由于内心的贪嗔痴发动身口意呀，造许多的恶业。这个菩萨自念我们看这个慈州大师解释，是发菩提心，能知痛痒，能起觉照之人也。菩萨自念就是自己念，能念什么呢？就是用菩提心来观念发菩提心是能知痛痒，能知道疼痛，能够起脚照这种人。 自念者，自用菩提心观念也。念今生以知过去，观他人以知自己。故知过去有贪嗔痴发生口意，而造诸作诸恶业，恶业无量。数量为广，不出十恶业。这个念今生已是过去，回想我们今生啊，这个我们的在脑筋里啊，这个意地里充满了贪嗔痴。所以莲池大师说呀，莲池大师在他的自知录里讲啊，他说我们人在修行的时候啊，你不要问别人你到哪里去将来，你就问你每天想什么，你就知道了你脑筋想什么东西多，到最后到哪到那里去了啊。嗯，所以在临终人临终的时候是随众随念随习，随这三个利人走，这个第八识随这三个走。那我们常念佛的人，常持戒的人，把戒本都背下来了，把阿弥陀经背下来，佛号念得熟熟的，临终当然随众随习随念就走了啊，一定是这样子的。嗯，同时呢，观他人以知自己，我们看别人在大众里熏修就这样好，看别人的过失，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过失，你自己看不到的呀。别人看我们亦复如是，我们不是圣贤呢，都有过失的，自己不知道啊，都要在别人身上看得到。所以这个阿罗汉呢，他证了这个证阿罗汉果以后了以后啊，他得了这个宿命通了啊，一看他过去在那个六道轮回的造的恶业无量无边呢，吓得身上出汗，汗流的带血，出血汗的吓得呀，可要赶快要他赶快进入涅槃，他看不得了这东西，再造恶业太可怕了。这阿罗汉他很怕这个生死，怕生死啊，把生死看成是冤家。所以他知道了，我们过去有贪嗔痴发动牲口以造的恶业呀，这个恶业无量，总过起来呢不出十恶业，就是你造业这三个地方，牲口意，把这个三个地方守住啊，一起贪嗔痴，身造杀盗淫口呀，妄言二口两舌气语啊，这个呀，假如能够守得住的话呢，别的地方不能造恶业了，光守住它还不行，要把它转过来造善业啊，这样才行。你看。我们释迦牟尼佛也是在最初对那些无始生也告诉你，善护于口言，自净其意志，身莫作诸恶吧，就是这三件事情吧。这三个事情做好了，这个问题就简单的了。能自念恶业，就智慧心现前；能够自己想到自己的恶业呀，这就有智慧的。有决心观恨者，方能自念呢。有智慧心，现能够有觉悟的心。修观恨的人才能够自己观念自己，这个观恨即佛呀，这个时候就在观恨观照自己的那个烦恼，扶住他呀。否则终日造恶不知有过，否则的话呢，每天呢一天在造罪还不知有过失。人回举其过，在耳不要闻，况业不重不生杂婆，果悟业细何不超出三界。人呢，我们每天造罪呀，不知道有过失，不知道有过失啊，这个改过是很难一件事情。就在这个在春秋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孔老夫子有个朋友叫屈伯玉，他在20岁的时候啊，他就知道他19岁以前的过程都改完了，以后没有过了，可是他不断的改不断的改，一直到50岁的时候，他还知道他49岁还有过，这可见的改过是很难的呀，改过很难的呀，非常难呢。所以这个改过呀，你要不细心呢、啊、不行，要做记录，把那身口意那实相啊画表，每天晚上反省，我这一天当中啊，这个贪嗔痴起没起来，妄语二口两舌起没起来，杀盗淫有没有这个念头，你在这捡，就是这样记。所以半夜诵戒的时候就看了，一天两天看不出来，你要认真检讨，半夜下来以后啊，哪一项多那有问题，就那个习气重，就对着那个对治它，要做记录，不做记录不行，不做记录感觉好像自己没什么过失啊，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自己没有自知之明啊，有自知之明就是智慧了。 而不愿意问，别人讲我们，我们也不愿意喜欢，不喜欢讲。所以那个子路是闻过在喜呀、啊，你成为大贤呐、啊。一般人是闻过在怒，嗯，你说一说他过失啊，不高兴啊。这个就所以就是繁盛的关键就在这里头。